主席，大宗商品和发展多年期专家会议十三届会议是在2022年10月10日至12日召开，是在万国公以混合的形式召开。专家会议的主题是最近的发展挑战和机遇，在大宗商品市场当中，以及经济多元化的路径。是贸发理事会在69届会议上所批准的。第13届会议探讨了两项主要的问题，是在意向三和四下。意向三谈到了最近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挑战和机遇，就关键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交换了意见，还有前景。我们。主要是讨论了两项大宗商品，即主产品和零。意向四是经济多元化的路径。这一个话题关注于大宗商品依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必要性。有200多名与会者来自于全球各地参加了此次会议，包括在日内瓦的。外交使团、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民间社会和私营界的代表参与其中。各位专家做了许多的介绍，谈到了话题的方方面面。在意向三下实质性讨论的主要要点可以总结如下：在2021年的大宗商品市场，有一个特征，就是总体价格上升。2021年底，贸发自由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对于所有的大宗商品而言都是增加了43%。这一增加呢，是新冠之后初步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在粮食行业。贸发粮食指数在2021年上升16%，因为天气不好，化肥价格上升。2022年农业大宗商品市场遭受重压，另外化肥价格的上升也造成了粮食价格的上升。在采掘业，有一些供给链的干扰，因为天气不好，还有就是需求强劲。能源密集的大宗商品，比如说铝和锌，尤是如此，价格上升严重，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包括天然气和油价上涨。此外，更多的可持续能源的需求也使得铜和镍的价格上升，这是两个产出绿色能源的关键矿产物。能源行业呢？也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上涨。贸发的能源价格指数在2021年上涨78%，主要是因为需求上升，而供给有限，尤其是天然气。这一个状况呢，因为现在在欧盟和俄联邦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而进一步加剧。俄联邦。传统上而言，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天然气的供给来源。意向三下，我们举行了2天半的讨论，是关于主产品和零。主产品是一个有着强有力的附加值和出口多元化潜力的大宗商品，而零方面呢，它则是化肥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对于粮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在意向四下，我们讨论了经济多元化的路径，这一话题对于大宗商品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是特别相关的。经济多元化是最好的在这些国家建立经济复原力的方法。这意味着说，应该促进结构性的改革来实现附加值，而且要有多元化的生产和出口。实际上，多元化的进出口意味着说，对于价格的脆弱性会更低。 而且不会遭受国际大宗商品带来的价格冲击。另外，多元化也能够让经济体更加有生产力，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实际收入，而且有助于总体的经济增长。成功的多元化的战略呢，包括平行的促进方法来促进经济活动，还有一些具体的针对于专门的一些部门的具体措施，有一些要素对于多元化非常重要，包括市场准入、有竞争力的市场，还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获得能源非常的重要，要有可靠、平价的能源，这对于出口竞争力非常的重要。毛里求斯的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的多元化的例子。为了取得成功，该国规划了其几十年的多元化的路径，特别是从70年代对于低价值的糖的出口依赖，而转化成了80年代依赖于旅游业，90年代是服务业，21世纪呢则是高价值服务，而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
This development path
包括在多美尼加，有很多国家路径非常类似。粮食进口市场的多样化也进行了讨论，来加强粮食体系的抵抗力。从周边地区来获得食物，提供给消费者，这一点也得到了凸显。确实，在最近也让我们看到出口市场的扰乱。对于进口市场也会造成极大影响，即使是在几千公里以外。多年期商品和发展专家会议当中的讨论也提醒了我们，还有很多国家仍然在暴露在这个国际市场的波动下，而且需要给予关注。因此，我们应当作为一个集体来一道合作，确保依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好的利用他们的商品领域，我们应当一道让这些国家更有抵抗力，抵抗冲击，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冲击和挑战。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人对于这个会议做的贡献，尤其是会议主席坦桑尼亚大使。还有贸发秘书处，尤其是这个国际贸易商品司的商品部门，感谢他们拿出的非常详实的背景文件，并且我也要感谢出色的主讲人对于本次会议成功所做的贡献。这就结束了我要。